们先做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堂堂进入四十三章。主啊，你让我们看见神，你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你要我们做你的美好的见证人。我们也相信，我们也知道，我们也看清楚了，你是那位施行救赎的神。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你没有撇弃我们，你仍然看顾着我们。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
阿们。
我们上次看到了42章之后呢，在最后的几节当中呢，我们有讲到，就是说神呢，他把雅各就是犹大跟以色列交出来当作掳物，交给了亚述人，交给了巴比伦人。那么他在42章最后面，他有讲说是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他的训诲，所以呢，神就使用这两个外邦民族哈，来怎么样，来刑罚他们，来管教他们。然后呢，他将怒气倾倒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知道呢，他们得罪的是神。那可是他在后面，在第42章25节讲到最后，就是说他的怒气啦，倾倒在他的身上，好像火着起来一样。可是呢，这个以色列民啊，他们被烧着了，他也不介意哈。意思就是说，他们并不晓得这一些的刑罚，这一些的灾难是从神来的，是神要管教他们。那这个就是一个如果说我们圣经就停在这边的话，这就是一个坏消息，对不对？这你没有盼望了，你完蛋了。可是呢，43章开始呢，就讲到一个很稀奇的事情。那很不幸的，和合本哦，在第43章的开头了，漏译的三个字。因为43章第一节前面呢，有两个英文字，两个英文字叫做 but now， 就是说但现在呢，但现在呢，神呢就话锋一转，就把42章最后面呢，他责备他们不相信，责备他们眼睛瞎了，耳朵聋了。他不领会上帝对他们的心意，就是要在万民当中做外邦人的光，他要在万民当中见证他是神怎么样子的保守他们。但是以色列人仍然去拜偶像，使上帝蒙羞。 OK， 所以呢，他非常的伤心难过，所以就把他交给了仇敌，让他的国家被消灭，让他的土地原本是要赐给以色列人永永远远的地方呢，他把他们赶逐了。但是43章一开始就是现在呢 ，but now， 现在呢，但现在呢，那很可惜哈，43章没有翻出来。那第44章呢，我们下一次5月份第一个礼拜会讲到哈。44章的前面也是一样，但现在，所以你要写一下哈，在你的圣经上面呢，你稍微写一下，但现在呢，因为这个转折语气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章节之间呢，你可以看见的，前面它好像都是在讲坏消息，都在讲审判，都在讲刑罚。但是呢，现在呢，现在呢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一开始43章开始就会讲到好消息，那43章的后一半呢又开始讲坏消息，以至于44章开头呢，但现在。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赛亚书他写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呢，他是上上下下吧，好像那个 sine cosine 那个 wave 哈，就是有高有低，有高有低哈，就是一下子叙述好消息，一下子叙述以色列人坏消息，他们的悖逆哈，他们受到上帝的刑罚，然后一下子就是神呢又赦免他们，神又兴起他们，使他们归回哈。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读以赛亚书里面要特别注意的哈，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一段话它的前因后果是什么，那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那如果我们都不晓得，如果我们不去研读的话，如果你光这样子死啃这个以赛亚书，我告诉你很多的东西你读了你都不知道在读什么，读了可能你都会有错误的神学观念，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要小心，要特别的啊，特别的要参考，要花时间读，要花时间去读那些比较正确的解经哈，解经了以后你就大概会比较知道以赛亚他在写什么，当你知道以赛亚大概在写些什么的时候呢，你读起来了呢，你就会有很深的味道，好像上帝在亲口在对你讲话一样，他要让你知道你要在这个历史事件当中你学习一些什么事情。请注意我们现在的人类啊，圣经讲得很清楚，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过去发生的事情现在还会再发生，只是有些人呢会从历史事件当中学到教训，有些人呢他没有办法在历史事件当中学到教训，他还是什么，还是我行我素，他还是什么，还是呢按照自己的情欲在行事，按照血气来行事，而不是按照天上创造宇宙万物主宰的旨意行事，那这就是我们人类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信耶稣了，我们没有汲取旧约以色列人上帝选民的历史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也会被上帝修理，也会被上帝怎么样赶出应许之地啊，这个话是蛮重的。但是呢旧约里面你看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上帝对他们是不会手软的，同样的今天对我们基督徒他也不会手软，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比当时以色列的民族最大的差别就是在我们有耶稣基督，因为这个耶稣基督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不会离弃我们，他会一直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所以当我们悖逆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被管教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被刑罚的时候，我们只要回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错了，主啊我软弱了，主啊我需要你的帮助，主啊求你救我，神的手就会伸出来。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自己回到上帝的面前，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神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祝福我，那神的恩典就很难赐下来。可是你知道吗，在43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上帝的手在他们这以色列人悖逆，在他不晓得要回归的时候神自己做了，这就是上帝奇妙的恩典，以至于我们今天啊新约的人再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上帝原来对人类是对多么的好，上帝对他的选民是很好的。因此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当中呢，你也会看到有些的人呢，有些的基督徒尽管跌倒了，尽管他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上帝还会给他机会重新的回来。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很有盼望，但是这个盼望不可以把它当作是我们继续犯罪的一个借口。 OK， 我们会以为说啊，反正上帝会原谅我，反正会上帝会饶恕我。但是你知道吗，使徒保罗啊，使徒约翰，使徒雅各，使徒犹大， 他们都一直对于那些故意犯罪的基督徒提出很严厉的警告，包括主耶稣也一样。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地方有点复杂，但是主要的用意就是在上帝他有最高的最高的这个主宰权哈，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如果今天我们犯错了犯罪了，那我们可不可以就到神的面前讲说，你要恩待我啊，你要恩待我啊，但是上帝会回问一句话说，凭什么我要恩待你，凭什么你要要求这样子的恩典，但是你明明没有做得好，没有完成我在你身上的旨意。那你可能会讲说，哎，你对某某人就很恩待他，那他就会讲说，那个是我的主权啊。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被神很恩待，而你没有，可是呢，你却没有任何的怎么讲，没有任何的反击或者是回答上帝的话，因为上帝要恩待谁，那是他的主权。但我们感谢主，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上帝恩待以色列人，因为他跟以色列人有一个 covenant， 有一个约在那个地方，那这个约促使了上帝派耶稣下来拯救世人。但是回过头来呢，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得到很多的恩典。那如果我们继续的 abuse 啊，继续的践踏这种恩典的话，那我们自己要小心哈，因为我们自己种什么，我们就会收什么，除非上帝有特别的怜悯。好，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43章哈。那我们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三个人哈，那今年也没办法念哈。那我想就请这个朱伯母，你先念哈，从43章第一节。好，你就先念到13节好不好？谢谢你。
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便与你同在，你渡过江河，水必不难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并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是 A 级做你的救赎价，是古时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立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便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宗子从南方带来，将我的众子从地里领回，就是来成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名带出来，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汇合，其中谁能将此生命，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着见证来自以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即使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救 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便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人。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上帝。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上帝，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隐私，谁能阻止呢？
好，谢谢。那这一段的圣经呢，其实真的要讲哈，因为这段圣经讲了很多，那如果我们不仔细的话，那很可能你就读过去了，你就不晓得他在讲什么。那我觉得有些时候呢，我们的确要上上这种查经课，因为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就这样读过去。好，我们再讲一次哈，43章第一节前面呢，就和合本很不幸的没有翻译哈，但现在，因为43章一开头就跟这个42章前面42章后面啊，从18节到25节里面呢，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当事人指责他们责备他们不相信，所以上帝惩罚他们，刑罚他们。但现在怎么样呢？但现在呢，雅各创造你的，以色列造成你的。那这个地方我要特别注意，43章里面就讲很多造成，那个 form 就是把它形成的意思。这个形成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呢，神呢他创造了你，他呢又特别的形成了你。雅各本来就是一个他的肉身的名字哈，就是他生下来呢，他父亲母亲就把他命名为雅各。但是以色列呢，以色列是上帝给他的名字，所以在你说雅各呢，就好像就是说是从人义生的，以色列呢就是从灵生的，是一个巨大的改变。所以神创造了很多的创造了很多世界的万物，有很多的民族，但是他单单的怎么样？单单的拣选了以色列族 ，OK， 所以他又 form 就造成，他是创造又是造成，可是这个造成呢，里面有上帝的拣选。他说：“你不要害怕哦，虽然我把你放在刑罚当中，虽然我毁灭你，虽然我让你从应许之地被赶出来，但是你不要害怕，因为怎么样？我要救赎你。那这个救赎意思就是说，在以赛亚书40章之后呢，是写给他日后150年的犹太人看的。他们那个时候是在巴比伦，在被掳的日子当中，他说我要救赎你。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历史的背景，以赛亚那个时候讲这段预言的时候，从40章到66章的时候，以赛亚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是以赛亚书伟大的地方，但是神在这里宣告，我要救赎你。 OK， 我曾提名召你，你是属于我的。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在你的圣经上要讲说，这个地方呢，43章里面讲到四件事情是关于以色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是被创造，会造成的，是上帝要救赎的。第二个是神特别会保守的，而且神对于以色列他是一个很独特的，因为他提名召以色列，我这应该是讲第一点，提名召以色列，就好像父母为孩子命名一样，好像请你为这个第一个小孩子叫 Evan， 他就叫 Evan， 他从今以后就叫做 Evan。 上帝命名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呢永远就叫以色列了，没有其他的名字，所以他提名呢来招呼召以色列，这个是上帝的孩子，这是上帝所爱的，这是上帝所拣选的， 所以第二点，上帝要特别保护他，怎么样？你可以过红海，淌过江河，水不漫过你，火中行过不被烧。这个火中行过不被烧，正好发生在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里面哈。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哦，他三个朋友就被放在火窑里面，都没有怎么样，都没有受伤啊，感谢主。那这件事情其实也就是在被掳在巴比伦啊服侍的那三个人当中，真的应验了哈。所以你在水中，在火中啊，这个民族啊都被保持住，都被分别为圣了、啊，因为在火窑中三个人里面。他们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说，我们不会敬拜别的神啊，我们只敬拜我们的上帝啊。尽管上帝今天没有救我，我们仍然要相信他。这就是但以理那三个朋友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啊。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可不可以也像那样子的发光呢？尽管今天啊世代邪恶。尽管今天世代对基督徒开始有迫害，有形的无形的，但我仍然要站立在我的信仰上面，我相信救赎我的神，急或不然，我仍然要相信他。好，这个就是他当时的第二个 point 啊，第二点。好，那第三点他讲说呢，神用外邦人的性命代替以色列人，因为神爱他。你看第三节他说，我是神啊，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就是意思就是说，埃及啦，这些古实啦，西巴这些人哦，代替你，他是你的赎价哈、哦。意思就是说，当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埃及地遭受到很大的迫害，很大上帝的咒诅。为了要拯救以色列人。上帝刑罚了埃及，刑罚了西巴，刑罚了古实，也就是说他们的性命，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国土，他们的国家的势力怎么样被消灭了，为了要维持保守以色列人。 OK， 所以呢使外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所以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OK， 因为我爱你，我看你为宝为尊哈，又因为我爱你啊，所以使别人替代你啊，这是第三点，这是上帝在跟他讲说，因为爱的缘故，因为他要遵守他跟亚伯拉罕的约，所以呢，他祝福以色列，为了要祝福以色列呢，就使别的国家、别的列邦呢遭受到迫害，让他们的性命代替你的性命，为了要保守以色列人的性命。OK， 所以呢，第四点，我要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从西方来啊，也就是说，最后呢，会第四点招聚以色列回到故土。所以他在这个43章里面，一开始前面七节就讲得很清楚，他要把这些人召回来。四件事情，我再讲一次。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以色列是被提名的，是上帝的爱的指明哈，是被创造，是被救赎的。第二点，神特别保护他们啊，过红海，过火窑啊，都没有遭害。第三点，上帝以其他列邦人的性命代替他，因为神爱他们。第四点，最后，上帝虽然刑罚他们。赶出他们这个国民啊，出自己的家园，但是有一天他会召聚他们回来。所以上帝在这边讲了四件事情，你也可以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我们是被创造的，我们救赎的，但是有一点很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虽然我们说好像是我们信耶稣，其实我们后来才发觉到，原来是上帝的拣选。我们呢，只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认识了神，神就拣选了我们，好像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是神，他早就拣选了我们。 所以呢，他也会特别的保护我们，让我们经历过各式各样的苦难。当我们行在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我们也不害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而且上帝会使列邦人的性命代替，那这个是一个有一个见证，我待会会讲。然后呢，我们呢有一天分散在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有一天都会到新的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城里面。所以你说这些以色列人回归故土啦，其实就是在预言一件事情，所有的基督徒要从全世界有一天都要回归到新耶路撒冷城。所以关于上帝所说的第三点，这个以别人使人代替你，替换你的生命，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几年前师母有一次在祷告，师母有一次在读经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跟师母讲说，你要打电话给某一个姐妹，你要跟她讲说，神要你使别人代替她的生命。然后那个感动很强烈，所以师母就打电话给那个姐妹。师母一打去的时候，那个姐妹跟她讲说，师母师母，我现在刚刚发生一个车祸，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讲话，我待会再打电话给你。隔了20分钟他打来了，他在跟我们讲，他说他开车子，那前面有一部车子开得很慢，他说按照他以前的这个习惯，前面开车开很慢呢，他就想办法超车，可是不晓得那一天他突然之间呢想说，那我还是慢慢跟没有关系哈。就在一转念当中，突然呢前面的车子，就是他嫌他开很慢的车子，就被旁边一个车子撞上去了。所以他在讲说，如果按照他以前的那种习惯的话，他要超车，一超出去，那发生车祸的就是他自己，他就会被撞到。所以呢他就停下来，他那时候全身在发抖，因为他看到被撞的那个人这个他自己讲了，身上流血，把他吓坏。所以呢师母就跟他讲说，上帝要我跟你讲，就是念43章的第四节，他说，我看你为宝贝为尊，我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然后呢他那个时候还惊魂未定，师母跟他讲了以后他吓一跳，然后呢他不相信，就在回家的路上呢，他打电话给他的另外一个朋友，他说，请你帮我念一下圣经以赛亚书43章。他忘记了第几节，就他就从第一节开始念，念到第四节的时候，他就知道原来是上帝在跟他讲话，他以别人的性命来代替他，因为神爱他，就是这么巧。所以让这个姐妹真正的认识到上帝看顾他，所以让他知道神的手在他的身上，他真的是吓坏了，但也是非常的感恩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奇迹，对我来讲，我真的很感恩好，我们看到我回来这个第七节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成的。选民，包括你跟我今天属灵的以色列人，是上帝做的，为的是要他的荣耀创造的。今天你我可不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呢？第八节，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名都带出来，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按照前面42章里面所讲的谁能够比我的仆人眼瞎了？谁能比我的差遣的侍者耳聋呢？ 就是在对应四十二章里面所说的，这就是指以色列民哈。他说你要把它领出来，你要把它领出来，好像在跟那个我们的神的使者们啊，我要神的天使们讲说，哎，你要把他们带出来啊。那任凭万国怎么的说都没有用，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哎，我要先声明我要将来要做的事情，以至于当成就的时候，人家就说哦，这是上帝哈，因为这是延续前面呢四十一章的一种概念，四十一章的概念，四十一章的概念，它就是神对那些假神偶像说，你们先告诉我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等到发生的时候，好让我知道你是神。那这就是上帝对偶像，上帝对其他世界上自称为神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你们先说说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让我们思想，好让我们知道你是上帝。这就是以赛亚书在这边连接的四十三章，他这样讲，你们可以见证啊，你先说，后来可以见证，见证的人就说哦，这是真的。所以第十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你们是指谁？你们就是指以色列人啊。他说你们这些眼瞎的，这些耳聋的出来啊，你们要对这些外邦的偶像们，外邦的这个各个国家的人，你要说，你要做见证哦。因为神已经跟你讲了，先跟你讲，你们要被救赎哦，你们要被刑罚哦，但有一天上帝要把你召回来哦。哎，这就是神在这边所要讲的。哎，你要做我的见证哦，先讲哦，事情还没有发生，我先讲哦。讲了之后呢，你可以说哦，这是真的哦，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历史上写的清清楚楚，以色列本来亡国了，现在要回归了，这就是神，神在命令他的以色列选民哈，他说你是我们的见证，是我拣选的仆人，既然这样，就可以知道幸福，明白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哈，真神的原文就是造作，就是 form 哈。在我以后也必没有，所以这是神的独一性，独一性，神是不可以被别的取代的，他也不愿意被别的事情或是人物或者是撒旦或是魔鬼，他不愿意被别人取代，他就是唯一的真神。这个唯一的真神是创造宇宙万物者，他是自有拥有永远存在的，我们的人没有办法想象。有一些人他问了一些很看起来很有智慧的问题，他会问说，神既然创造我们，那么请问谁创造神呢？那问这个问题的人就好像问一个无限大的神，是谁来创造这个无限大呢？无限大本来就是无限大，无限大就是本来就是没有办法测量的，他会问说那个没有办法测量的是从哪里来的，那就变成一个很荒谬的问题。 OK， 神可以创造万有，那谁创造神？神是自有拥有的，神永远就已经存在了，神这么大，星球月亮天体的运行都是上帝创造的，那上帝创造的，谁问都说那谁创造上帝？对不起，这个问题呢，就好像你在问说有没有圆形的正方形啊，这不可能的事情。那神也在这边讲，他说没有其他的神啊，没有人可以造就以色列这个民族，没有，也没有人可以造就，没有人可以造就基督徒，除了他以外啊。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之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是你们是我的见证，也是上帝。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上帝。谁也不能救人脱了我的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那这就是神在彰显他的独行其事的这种权柄。这就是上帝。那 也只有上帝能够讲得出这样子的话来。可以讲出这样子的话来，你可以说他是疯子，你可以说他很狂妄，但是上帝既然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只有他有权利说这样子的说话。他说你没有办法救人脱离我的手。今天我们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暴君，很有权势、很有能力的人，包括亚述王哈。亚述王希拿基利就讲啊，你们哪一个国家的神可以逃脱我啊？哪一个国家的这个城不是都被我打下来了吗？这打下来，你们城全部就被俘虏了，就被杀掉了。哪一个国家的神可以怎么样？可以逃脱呢？但是神在天上嗤笑哈。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特别注意几点哈，就是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那这个见证呢，如果你看到哈，他说见证呢，我们看我所拣选的就可以知道幸福明白我是耶和华。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你可能会问，那我们怎么去做耶和华的见证呢？我们怎么可以见证我们的神呢？那在第十节他讲说，这个仆人啊，你要有三方面知道。哪三方面呢？就是我可以知道神，我可以信服神，我又可以明白神。意思就是说，你跟神之间要建立一个关系。好像我们基督徒，人家会问我们说，诶，你认识神吗？你就会回答说，诶，我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认识神。那他是说，你这个认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知道耶稣的习性，你知道耶稣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而且你信服他。信服就是信靠的意思。我相信他，我相信他爱我，我相信他在我生活上面每一件事情他都与我同在，我可以依靠他。我有困难的时候他会来安慰我，我有急难的时候呢他会救赎我，他会引导我。而且怎么，我明白了，原来我是他创造的，原来他爱我，他要带我到永远的国度里面去。意思就是说，你对于神的了解、明白、信靠、依赖，这是耶和华的仆人所最先要知道，要跟他建立一个关系了。然后呢，第十二节，我曾指示、曾拯救、曾说明，意思就是说，这个仆人，耶和华的仆人要见证耶和华，他才能够先有这种关系，之后才能够见证他曾经指示。这个指示其实可以翻译成宣告了，也就是说宣告预言，好像对于耶稣基督的宣告的预言，然后他会拯救，然后他会说明他将来要完成的事情。所以你可以讲说 OK， 我的见证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或者是讲说在这边的耶和华神，他曾经宣告以色列民会归回，他曾经宣告以色列会被拯救，他曾说明他们归回要重新建造圣殿，在那里敬拜上帝。所以当这些事情他宣告做见证的时候呢，事情成就了，大家就知道耶和华是真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一样，我们也宣告，我们宣告预言，我们宣告耶稣是拯救，我们宣告他要成就的事情。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位姐妹师母，特别就在那个时刻当中，在他刚刚发生车祸的时候，神的话告诉他，他预言你会被拯救，预言神爱你，神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所以当那个姐妹就在那个当口儿发生车祸的那一当时，一句话就让她知道神的眼目在看顾她。这就是在做一个 耶和华的见证人。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今天很不幸的啊，有一个叫耶和华见证人呢，一个教会，其实它不是一个教会，它是一个异端啊。我这样讲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哈，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否定耶稣的神性。但是他们用这一节以赛亚书43:10，他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哈。所以他们就把耶和华见证人呢，就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从神来的呼召啊。可是你看这个上下文，你可以明明白白的知道，这耶和华的见证人是指以色列人，不是他们耶和华见证人里面的会友啊。那他们呢也不会跟你讲说，哦，你要先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要跟神建立关系一定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啦。他们也不会这样讲，他们也不晓得怎么样去见证啊。所以很可惜，他们就凭着自己的血气呢就乱解圣经啊。所以我再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没有好好的思想，没有好好的明白研读啊，你可能会读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神学思想啊，包括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啊。现在耶和华见证人呢，真的是啊异端，但是他们的精神很好，他们靠行为来称义啊，他们没有靠救赎，他们靠行为来称义啊。所以啊，他们也过得很辛苦啊，我们对他们实在是很怜悯啊，求神赦免他们，给他们有一些机会啊，可以重新来悔改。但是呢，你跟我今天呢都是神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哈。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15:26-27有讲，他说圣灵来了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你们也要做见证。他的你们就是讲门徒，意思就是说你跟我今天也是耶稣的见证人。那你预备好了吗？你要见证什么事情？首先你要跟神建立好关系，第二你要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必定成就，那么你就是耶稣基督的好见证人。好，我们呢就13就先讲到这个地方。14哈，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唐明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面目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公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到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我也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你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由成名，自显为义。你的始祖犯罪，你的师父违背我，所以我要怒目圣所的首领，使雅各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怒骂。所以从14一直到21，他在预言一件事情，就是巴比伦会倾倒哈。 那个我在说是150年之前，以赛亚先预言哈，他知道将来毁灭犹大国的是巴比伦，但是有一天巴比伦会被毁灭，而且呢是14节是会被人哈，被神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哈，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的喜乐的船下来哈。那这个喜乐的船其实应该翻译成炎热了，就是说炎热哈，就是酒席上宴席上面的快乐的船逃跑，他们逃民哈，因为加勒底人巴比伦人他们那时候生活非常的奢华，所以当这个神打发人去巴比伦的时候呢，这个人是谁呢？这就是古列王哈，古列王就是马代波斯王，他会把巴比伦灭掉，他灭掉的时候呢，他们都逃跑了，好像自己喜乐的船就会逃跑了，坐喜乐的船逃跑。所以如果你没有知道这个背景的话，你可能会想说，哦，他们还会喜乐的船自己下来，哦，他真的是不知道他在做他在描述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啊。15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你们的君王啊。所以他在这边再一次讲说，神是掌管世界掌管万有的。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他们再一次的怀念，或是在神再一次讲说，哎，以前呢这些埃及的追兵啊，怎么样在海中被消灭，怎么样在追赶这个以色列的过程当中他们被消灭。好，那同样的这个巴比伦王他的手下一样也是这样子被古列王给消灭了。但是18节又开始讲不一样的事情，他说，你们不要纪念以前的事情，不要思想古时候的事情，因为神要做一件新鲜的事情，不再有埃及追兵过红海被水淹没了，他要开一件新事，就是要在旷野里面，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意思就是说，以前是以色列人要过红海进入迦南美地，现在不是，现在呢是那个从加勒底地，就是巴比伦今天的伊拉克，要绕过腓沃月湾回到自己的故土，那他就会在沙漠在开江河，使旷野有河有水，好赐给我的选民喝哈。那这百姓是我为自己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是让，意思就是说，上帝创造你，创造我，创造这个以色列的国家，以色列的民众，他是为他自己的美德造的，因为这些民就是神所创造，他要让你我能够述说他的美德，诉说的美德，但是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好像这诉说我的美德的意思就是赞美的意思，诉说其实就是 proclaim， 就是一个宣告，那这个美德就是好像神在让我们来赞美他的意思。所以在我们的我们在这边就想到，我们基督徒得救的时候，神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他会按照我们的需要给我们新的拯救方式，不管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哈，什么样子的地区，神都会造新鲜的事情，因为他要让我们有水喝。这个水其实就是圣灵哈，因为水在这个很多旧约中的预表，可以预表圣灵，也可以预表神的道。那不管怎么样呢，圣道 就是神的话跟神的灵都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最需要的哈。你要吃饼，要喝水，其实都预表神的话，也预表神的灵。所以不管怎么样呢，神一定会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神一定会让我们看见神爱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尽管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方都会施行奇事。所以他在这边新鲜事就是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就是一定会让我们看见神为我们开路，神为我们凿出生命的活水让我们来喝，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好得不得了。那讲完了之后呢，从22节到28节又是一个倒数。怎么讲倒数？就是他再度讲以色列民，你们好像不是太感激哈，不感激啊，你没有求告我啊，你倒厌烦我哈，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祭物尊敬我，也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我没有因为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意思就是说神在这个地方有点委屈哈，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他说我并没有要你做那个，我并没有要你做这个，但是你却厌烦我了耶。好像神也在稍稍的埋怨哈，哎，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啊，菖蒲就是做膏油的这个原料哈，那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哈。也就是说我们人或者讲说那个以色列人在当时的时候并没有尽心尽意的敬拜上帝使他得饱足，到时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恶厌烦。神啊，在这边他有点小小的埋怨哈，小小的抱怨说，以色列人啊，你们真的是只差讲出忘恩负义吧，上帝爱他们，没有使他们屈劳，没有使他们要做那个要做这个，可是呢他们就觉得神很厌烦哦。我们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也厌烦上帝，好像我们只管自己的事情啊，我自己好就好了，可是在生活上在道德上面却是败坏，可是自己都不知道上帝的还会因为我们的罪孽罪恶他来为我们怎么样服侍。哎，因为他差遣一个人叫耶稣的来赦免你的罪，赦免我的罪。25节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他说唯有我自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反而因为你们的罪恶还要服劳。哎，哦，我真的很厌烦这些罪恶，所以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涂抹你的罪孽，让我们重新和好。所以这就是上帝做的。所以他再一次讲到说，原来以色列人都不知道感恩，这以色列人呢不知道自己有罪遭受到这样子的刑罚。26节他说我们来辩论嘛，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哈，你可以将你的理由陈明，看看你是不是自己还以为有义哈。我们以色列人可能会讲说，上帝你不是应许我们吗，你不丢弃我们啊。神就会说你犯这个罪，你犯那个罪啊。所以呢神说那没关系，我们来一个公开的辩论。神就讲说你的始祖犯罪啊，你的师父违背我，意思就是说你的祭司你的先知呢都违背我，都没有遵照我的旨意啊，你的始祖都犯罪啦哈，你的始祖包括谁，包括亚当甚至到雅各啊，到后面，那所以我要怒目圣所的首领啊，所以我要让这个圣所当中为首的要使他们羞辱哈，因为那时候犹大以色列常常犯罪得罪神啊，所以呢雅各就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辱骂。所以这一段话就是在一次的回顾以色列为什么会被消灭，以色列为什么会被灭国，以色列为什么会遭受到这样子的惨痛的刑罚。 原来是因为他们的罪孽。但是好消息就是25节，好消息，上帝会赦免他们。他说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啊，我要涂抹你的过犯啊。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43章一直在讲，他说以色列国你要做我的见证人呢，可是你的罪孽我要先解决。你的罪孽如果没有解决的话，你没有办法成为我的见证人。虽然你们悖逆，虽然你们不知道感恩，虽然你们常常得罪犯罪得罪我，但是我耶和华神为了他自己的缘故，他派耶稣基督来涂抹我们的过犯，再也不纪念我们的罪孽。那我们如果说要跟神来辩论公义的话，倒不如我们在跟神俯伏在他面前说，主，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救赎，我们需要你的爱。如果跟神去辩明谁公义的时候，我们一定输的。不如我们称赞诉说他的美德，我们的神你是大有慈爱，大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你的慈爱直到千代万代，你的怒气不过是一时之间而已，转眼之间就会消灭，就会消失，你的怒气就会消失。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真的忍耐我们很多很久，但是他的救恩他的救赎却配得我们的称赞，却配得我们一直纪念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实在是很感恩哦。我们啊，上帝恩典恩待我们，实在是永世难忘啊，我们很感恩。那我们今天就讲到43章，那我们下一次就是5月份第一个礼拜啊，再跟大家讲。因为我需要预备我的短宣的资料，所以还有很多的东西还没预备好，这是神的感动呢，蛮强烈的。要谈这个教会末世的时候的预备，那有很多的资料我还在整理哈，那所以就先跟大家请个假啊，那我们也先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个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很快的查考了43章，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你提名召我们，你用别人的性命来代替我们，你要让我们有一天全世界的基督徒，你的以色列的选民都要到新的耶路撒冷去。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爱我们，你救赎我们，你不撇弃我们，你不要让我们害怕，因为你是耶和华，你是那个 I am。 我们要做你的见证人，因此主求你让我们更加认识你，让我们更加的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求你赐给我们胆量勇气见证上帝。你说了你要救赎我们，你要爱我们，你要与我们同在，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说上帝是真的。主，你给我们胆量来做这样子的见证，你让我们在各个地方，无论我们在什么样子的环境当中，我们的神是在沙漠开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神，你是死无变有的，你要创造有利于我们的环境，好让我们诉说赞美敬拜赞美你的美德，或者我们说我们宣告我们继续在敬拜赞美诉说你的美德当中，主你就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让我们这一群被你拣选的选民们，不管是以色列不管是基督徒，我们在属灵沙漠当中，
都看到上帝奇妙的供应，你的活水源源不断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保守我们，一直到我们下次再聚集查考第44章的时候，你都平安的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